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ン。
大家好，我是陈轩。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武。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Ready Yoshio Captain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欢迎收听加九 Pro 最新一期专题节目，我是西蒙。然后坐到对面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李哲。
大家好，我是大圈。
对，这两位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是谁啊，但是其实说起游戏来可能就知道了，就是李这款游戏。然后这个二位是主创人员，然后也是队友游戏的核心成员啊。
是。
然后请来想给大家分享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然后包括他们做这个游戏的呀，然后还有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迈出做独立游戏这一步，然后你们可能需要知道一些经验和教训，然后比如说平台发行渠道然后都是怎么样的什么情况，然后今天就让这两位给大家分享分享他们的故事。但是我要提一个尖锐的问题了，对，就是你们也知道啊，当时你们肯定在你们发布这款游戏的时候，有很多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款游戏像抄别的另外一款游戏，然后就是那款网易的鱼，
对，叫 Fish， 对
对，然后那个 Fish 那款游戏是我从一一年的时候，应该是
他一二年
的
在 IGF
上
得过一个学生组的一个奖，优秀奖，对，
一二年去上海参加 GDC 看到他们游戏，然后当时我们还采访过他们，然后聊了很长时间，然后甚至于当时因为我不认识你们，然后我看到这个游戏发布了，哎，我还去找他
啊，
我说你们游戏上了啊，这不是我
做完了，
对。所以就是说特别特别像，对，但是这个问题我也直言不讳的问过你们，对对，我觉得就是巧合了，
这个我先说一下怎么知道，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游戏的，其实我们一直听集合，但我们听集合不是很早，所以当时那期节目我也没听过，
对，那个太早了，
太早没听过。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鱼这游戏是因为在摩点网众筹，在14年12月份左右，在摩点网开始众筹以后，就有评论就说这个好像是有一个游戏 Fish， 然后这个是不是抄那个，
对，
然后就说这个，但是
因为你们的元素和整个玩法其实很像，只是美术风格和一些细节上不太一样。
我跟你说说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个时间上的经历吧，就是实际上我刚才也讲了，我并不是一个超硬核的玩家，我是因为从事这个行业以后，我对突然对这个创作游戏这样游戏这样一个平台吧去做创作特别感兴趣，才慢慢的开始多玩游戏多看游戏，包括那个最后所以我们不可能，我不可能知道11年的一些对12年的那些独立游戏这方面。
12年其实你还没开始做游戏，
没错，对我来说特别陌生，所以当时后来魔点网出现那个鱼这个事情，嘿嘿告诉我以后，我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我根本在设计上也是在摸索，就包括我们那个李这个也是，当时我特别兴奋，我说我靠，我要搜一下，我们下来吧，我要去那个参考一下。我当时真的有这种想法，后来我搜了一圈，没有。他也告诉我说他们这个游戏没做完，没有，
对对，
完了我说 demo 有没有，他说反正没有看到，
还没有 demo， 当时
有网站，
有网站，有一个图片，有视频，
对，
对，
后来我就比较欣欣然就离去了，然后就继续做这个，我也不太在乎这个后来这个事情，后来嘿嘿也去找网易去再去了解，
因为我是一直对外的团队里面，然后我就是很容易就联系到他，因为微博什么很方便嘛，然后 就联系到他，但是其实还不是我们联系的，是有玩家艾特他了，然后就说哎你们这游戏恭喜啊恭喜，跟你其实跟你这个口味差不多，对对对，然后但然后他就来某点网看这个，然后他看了一下，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放了一个视频也没有 demo 啊，他还支持了一下，其实在某点网还赞助了我们一小点钱呢其实，然后他也是在底下评论说我是鱼的作者，然后这做中国做游戏其实做原创也不容易，然后互相要
支持一下，
对对对，其实我们挺感谢，但其实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流，然后因为他支持过嘛，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些 demo 什么的放出来的时候会给他去看，然后尤其他又是做这个类似的游戏的，所以我特别在乎他的一个观点，
嗯，
然后我加他微信聊了一下，然后他第一次玩完 demo 以后他说你们这个其实比我做的差远了，
学建筑的吧？我记得是。
对
对
对，他在澳大利亚上的大学，然后学建筑，然后他自己其实美术是很不错的。
对对，
我靠，你对他有已经有这么了解了是吗？
对对，他现在人在西安，他现在还是坚持在做那个游戏的，很棒的，而且他也是，挺有对自己要求挺高的，所以他也导致他项目现在一直做的很慢，他做一些很多新的那个比如说 Unity 的一些粒子的一些研究啊什么的，做挺多，大家可以去微博去关注他的一些教程什么的，挺棒的，
总是在这个小圈子里出现了两个，
对对，
两个想做这个题材，
但是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最后我们反正也去，我第一次最后看到这个游戏真正拿到手上看到的时候是去年的那个CJ
China Joy，
对 China Joy， 然后我们晚上后来那帮独立游戏的群嘛就比较好联系，大家在一起吃饭，然后王一拿他的笔记本打开我看，我操，是挺棒了，
对对
对，
对，我们也挺喜欢他的这个游戏的，
对他当时也说同样的元素，然后大家走的也是就是看嘛，大家方向能都走成什么样，互相学习，对，
但是玩法不一样，
玩法其实
这大家不知道，但是这是玩法不一样，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玩法是什么，因为当时只去愣着看去了，我那个网页没给我玩，我就一直在看那个，但是我觉得很棒，对，确实很棒，
但你们游戏后来得了那个魔点网的第一名吗？第一届的，
对，那个这个就是一种运气吧算是，然后也是正好赶上这个就是国行的主机发布，然后那个索尼电脑娱乐这个中国跟那个魔点网办了一次那开发者大赛，然后我们刚刚好在魔点网众筹结束，在一月份的时候，2015年的一月份的时候，然后办这个大赛，然后其实我们也是说魔点网邀请我们，
你们筹了多少钱？当时
筹了1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对，其实也不高也不低，其实差不多，在这个当时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众筹的环境下，其实这个就算一个中档水平吧，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不算低了，因为中国现在普遍正版玩家其实都不是很多，然后再去花钱支持一个还没影的游戏，更不可能了，对，所以其实也算是小有成功，这众筹成功对我们也是鼓励挺大的，我们当时也没想到这个会有很多人。我们众筹是有1000块钱的档的，
有人给，
有人
，而且好几个。
我特别感动的，当时998，
对，
998，然后那人还特意来了，
对，
对，然后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吸引他的东西，我特别的感兴趣。你为什么哪一点让你投了998这么一个事情？首先，我发现最主要的原因，他不缺钱，
那肯定，
对，一点都不缺钱
啊，是，
然后。我就发现啊，他有时候不是这个游戏它有厚度达到了什么
啊，对，
它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点，它让它特别
可能刺激到
特别爽，特别极点被碰到了，
嗯，
比较高潮那种，就是他觉得那鱼游起来的时候，让他特别的放松，让他完全舒缓了压力，
哦，
对，
嗯，
他就一直就我们给他玩到那个当时好像给他玩了一下主机，
给 demo 了
啊 ，demo
我不是主机的，手机版
还是手机，就玩了很久。完全没有听进去我们讲话，最后他完了以后他就给我们来了一句，有没有来一个无限的这个开花版本，
就点就开花，
对，就在里面游，他就特别开心，我说哎，还真是不缺钱，
对，他而且他就是希望，他因为他工作其实挺累的，其实大家工作都挺累的，然后他就每天他觉得我回到家我可能拿这个手机我就是为了放松一下，根本就不是玩什么，就为放松一下精神，对，这个当时就是有很多就像这样的玩家支持我们，我们也是特别受鼓舞吧，其实
头一回
想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后来就是魔点网邀请我们，我们其实开始特别不自信，我们说这个 其实就是一手机游戏。我们当立项的时候，一四年我们作为就是普通的开发者，不是作为
你们就想试试看吗？
对对，而且我
对于这个活动，
做肯定是的，因为我们首先
首先项目
本来也没想做主机，
对，首先本身连项目都是实验性的，
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是鼓起了勇气做好了很多充分的准备去干，
去
对，
包括像一开始的人员投入就是我自己，我都不敢调动公司的这个
其他的程序，
对，就不敢，
成本太高，
对，那个都是花钱请来的，我都要做一些比较确定能有收入的项目，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时间吧，反正等于没有成本，不给公家增加负，不给公司增加负担的，
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俩晚上，
对
对，晚上的时间去干的这个事情。
就是、对我反正我无所谓，因为我白天其实公司就是没有我具体要写的代码，所以我就一直在干这个。我大概每天大概写16个小时左右吧，这个代码。我其实我就是很喜欢，我从上大学大二的时候。就很喜欢写程序，到现在十几年了我都没停过，几乎就没停过，就从来都在写代码，一直都在写。然后到这个 demo 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当时就说这手机游戏这事嘛，就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做一手机游戏去上主机，我们自己也是挺不自信的，而且也觉得这游戏在主机上还是比较小，还是太小了，然后但是
太清亮了，
没错，
因为主机好多主机游戏玩家，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刚刚是国行上市的时候嘛，
对对对对，但是
然后很多核心玩家也在说说为什么你们老给我们推一些手机移植的游戏，为什么？
但首先这个是我是跟那个 SE 的同事是聊过这个事情的，
他们怎么说？他们什么态度？
他们首先一开始我也表示我的这个不自信啊，他也但是
你也有这担忧，
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我们做一手机游戏，你往主机上
放，
对，会不会有很多人骂这个？他说首先国内现在还没有专业的做主机游戏的团队，就是当时，然后那个这个大家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在索尼进入中国以后呢，他并不希望把所有的游戏都是从外国引进，他做国行的话他一定要做很多本地的东西，做本地的东西他总得有一个开始，就像我们想做游戏总得有一个
开
始，对，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开始可能先是关注的比如说创意层面的东西，然后一些就是能确保他能制作出来、制作能完成的一些团队、一些实力上的一些东西，他可能考虑的都是一些这些，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哎，曾经上过手机的一些游戏，但是大家这个也都是这些团队一种转型的一个过程。
明白。
先把一个手机的一个创意
培养一下，
挪到主机上来，对，然后先熟悉了整个开发过程。其实这个主机游戏它的一个，比如上线、审核这个质量的控制。和那个 App Store 和这个像 Google 这安卓这些东西完全都不是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像苹果你说人工审核大家还都觉得挺过分的，那索尼其实连提交的后台其实都是人工的，几乎是可以认为是人工的，就是为什么游戏上线这么慢，
对，
好几个月才会
这么长时间，
好几个月才会出一个，这个审核是非常慢的，就是所有的像手机游戏的提交都是你自己团队认为没问题了，然后他测试一下不太违反他的平台规定可能就上，而大家也会看到很多违反规定的游戏也会上，就因为工作量太大，就是审核的很粗糙，对对，很糙的，但是这个主机完全不是这样的，
对，一个是一个
主机都是有专门的公司在做这个，就是也是索尼旗下的公司在韩国，像我们这个游戏是韩国的团队来审核的，然后北美的发行是、
哦、韩国，在韩国呀，
对，然后
我们的开发机也是其实从韩国，
开发机是从欧洲寄过来的，然后那个我们要发布北美的版本的话是北美的团队来做质量控制，你发欧洲的版本是欧洲，
所以你要对接每个区域不同的团队，
对，这些就测试团队实际上就是品质控制的这些团队，他们而且他们都是非常深入的，他们都不光是提出你游戏这个质量上的一些问题，他们还会对你的设计会提出一些问题，
哦，这些他们都会设计，
对，一些明显的他觉得玩家不理解的一些东西是不行的、
哦、
所以大家
设计有问题你需要改，
没错，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在主机游戏为什么大家总觉得主机游戏其实 都有一些类似的东西在里边，他一些习惯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厂商都商量好了，其实就是最后通过
品控团队会对你游戏有要求，是吧？有个大概的要求。
没错没错，就是要求非常细，但是他的要求也是，你比如说他
原来如此，
他审核的时候那个文档，这个大家不知道，其实这审核的文档
正好今天李哲豪给我们讲讲在各个渠道发行的这个，
对，这技术上，技术上我先讲一下技术上吧。就是比如说那个 bug 测试来的 bug 一共是有三个等级的，一个就是必须要修改的，一个是不是很严重但是也得修改，也得修改的，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建议型的，就建议型的那种就是偏向于设计那方面的，然后设计你游戏设计，比如说你这些数值啊，你这些提示的点啊，提示奖杯获得的这些点，或者你存档在什么位置需要提示一下，这些东西其实你
他们玩的还挺细的，
我天，玩的比我们要细多了，然后他们打那些奖杯什么的都比我们快很多，就我们他们早上起来十点半开始，因为是有时差嘛，韩国10点半开始，然后发一个邮件，然后今天开始，然后到晚上这个6点半结束，然后再发一个今天结束，他们今天都打了多少遍游戏他都会给你写在里边，我天，巨恐怖，
特别专业吧，
玩游戏巨好，所以他们才能保证，比如说像那些 RPG 游戏，咱们可能得打100多个小时，但是他们可能就20个小时可能就通关了，他们就能打到这种程度，他们就都是对
神了，
对，都是打游戏都是精英级的
高手
的，对，在中国我估计也会参加电竞团队了，对，就这种，然后像手机像 App Store 这种呢，就比这要松多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像我们其实这游戏手机版发了以后是在手机版是2015年的8月份上线的，然后到主机版上线的时候都到2016年的3月底了，这过程我们其实一天都没闲着，
对，其实挺痛苦的，很努力的在去干移植的工作，
移植，
对，
其实不算移植的，这游戏在主机版的时候是整个代码是重新写的，引擎都不一样，
对，然后里面美术的工程都好多高清化也全部重做了一遍，
然后音乐是在工作室混音的，是 Zeta
大小姐帮着做的，
对，他创作的，然后但是他给我的那个手机版本是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做的，
哦，就等于是一个重置版了，
没错，
对，然后主机版本是拿到专业的录音的工作室
做的，
对，是有一个叫段老师，然后段老师好像是蒙面歌王的那个混音师，挺专业的，对，挺棒的，然后这些东西都重做，然后再加上我们做好了以后，其实也是在去年12月份我们就已经提交给索尼开始做这个审核，然后因为它都是需要人工的，而且有一些时差还是沟通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英文都很好，首先这个，对，像做主机游戏的话
你英文也得好，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英文得起码的邮件沟通能力得是有的，要不然你和这些国外的测试团队都没法沟通，然后你就更甭提最后提交了，而且索尼的后台只有日语韩语和英语，是没有中文的，所以大家没有这些东西可能连那个
无法提交自己的，
对对对，提交连提交都提交不了，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一些点吧，然后差不多就这样吧，然后比如说像 Steam 什么的，我们现在倒还没开始做过 Steam 的一些开发，对，然后像这些渠道我们大概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上过手机，然后 iOS 还有那个 Google Play， 然后还有
iOS 比较简单了，
iOS 对我们来讲
老本行吧，
很熟悉，轻车熟路，而且我估计就是大家一般个人开发者上 iOS 的难度都不是很大，就买一个账号然后提交看看文档就可以，而且现在 iOS 的审核条款都是有简体中文版的，
哦，所以就比较简单，
对，很容易开发起来也比较简单，对，
你们这游戏当时国行其实推广力度还挺大的，这个他们在渠道里应该帮你们推过了，
对，首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没发 Steam 的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说 Steam 现在目前没有发行商，没有发行商是好事也是坏事，反正
对，
因为你是好事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大家
给你分钱了，
大家比较公平，对，没人分钱，然后那个竞争也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个人开发者，谁也不会去投放一些什么广告啊，或者不会有一些特别变态的一些曝光啊什么的，不会有这个。然后你要有发行商呢，他起码会有一个
有些渠道帮你宣传，
有公司他会有能找到一些资源能帮你曝光这个游戏，然后 会去带一些展会啊什么的，因为你这个研发团队是想去参加这么多的游戏展会。
对，
如果你每个展会都参加的话，
也别做游戏。
对，一年到头都有的，根本就没法做游戏了。嗯，就是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可以帮你做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像发行商的话，他会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帮你去找一些。现在还有一个资源，就是那个国内有一个叫 PTW 的一个团队，是做索尼的预审的团队。
哦，
这个是商业的，就是你比如你害怕你
商业服务是一个，
对对对，你要提交的话，因为提交的话你次数太多，
嗯，
会很烦，而且他们不会特别详细的指导你去怎么改这个问题，然后
但这个团队会很清晰的帮助你，
他们团队
会缩短这个上线
时间，
对，
团队曾经就是可能会来自于这个索尼的审核团队，然后有一些经验，而且他们有很多多语言的人，就比如说繁体啊、韩语、日语，他们都有各方面的人，他们都会帮你去优化一些游戏里的翻译，然后
本地化的一些问题，
对，然后指导你，比如说有一些特别明显的一些主机的规范你都不知道的，然后这些其实特别明显，比如说你的游戏里的按键的新手向导按键，你这个圈叉、这个方块、三角这东西，你做的这图片是不是符合索尼的规范？好多就是
已经要求到这么细了
啊，特别细。
对对对，
这个我们反复调了大概两三次了。
对对对
哦，
对
对。然后关于你这个手柄在游戏里显示成什么样子，索尼首先都是有官方的文档，但是这个文档太多了。你作为一个这个开发者，就像我们小团队，不可能你把所有文档都读一遍然后再干这事儿。所以他们这些预审核的团队呢，就能通过经验来帮助你
、哦、原来这么快还有这种服务了。
是，对，而且就在中国，就在上海，那个他们都是会讲中文很好的日本人、
嗯、
对，那挺厉害的、
嗯、
所以这个也是帮我们节约了好多。当然这个消费也不便宜啊，这个是由发行商帮我们解决的这些东西、
嗯、
这也是有发行商的一些好处吧、
嗯，
然后再有一些，比如说，啊，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发国产游戏也是需要有版署的批准的。
批准的，嗯，
对，
有批号的是。
对，是需要审核。
有版号的
、
嗯，
要审核的。然后，而且这审核就不是说你个人的一个开发者就能提交的，
嗯、
你就没有资质提交，就必须得有出版的那个
啊、哦，对对对对，
出版资质的公司才能去申请这个审核。我要审一个东西，然后所以一般的话，像国内的网游，大家其实你可以查的版号都是一些来自于出版社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也是那
都是坎儿是吗？
都是坎儿，这些坎儿你个人你就是觉得我不服气，我就要上，而且我这你像李这种游戏。大家觉得这有什么啊，也没有暴力，也没有血腥，没有色情的这东西、
嗯、但一样也
但不行、啊、就是这个审核的话大家都是要通过同一个这个条件的、
嗯、
对。
那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发行呢？谁有版号帮你们做
啊？这个是国行，是那个
东方明珠
对，
他们自己有这个刚获得的资质是吗？
其实国内有这个资质的团队挺多的、
嗯、
当然也是东方明珠属于因为它是在那个这个应该是可以公开的，就是他是那个 SCE 这个中国的中方的投资人嘛，所以他们这个在这件事上实际上是在中国最熟练的了应该、
嗯、
然后这个索尼本身也推荐他们，本来是要从分成比例上来讲、
嗯、
啊，这个好像不能说、
哦、
就是有一个多少的区别吧、
嗯、
不说具体数字、
嗯、
就你比如说你直接跟索尼合作发行的话、
嗯、
开发者会分的稍微多一点点、
嗯、
然后那个中间不是开发者要分的少一点点，然后索尼留的多一点点。如果你要是有一个第三方发行商的话，索尼会主动让一部分，然后会把那、
哦、是这样的呀，
对，等于是让你们两家分的那个内容的那个就是收入的比例稍微多一些、
嗯、
对，会。
但对于开发者来说就更少了一些，
那肯定会少嘛，那是肯定会少的。
嗯，
但是你这个就是综合考虑啊，因为你好多问题你如果自己做的话、
嗯，
首先解决零到一的问题做不了，然后再有一个、
嗯、都各种现实问题是要考虑。
没错，你第一步总是想要卖出去，大家对其实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团队很普通嘛，就跟所有人玩家一样，觉得哎，我今天终于能做一东西，能放上去，
嗯、
我就拿
就行了、
嗯、对，拿放一 demo 我都觉得特美，嗯、就是这种感觉。
就不想赚钱的事儿、
嗯。对对对、
嗯，
是这样的。对，所以现在其实，嗯。可能当然也是从现在国行大家也应该能猜到，其实也不会特别赚钱，因为它整个这个主机的数量毕竟在整体的 PS 这个里边还是很小的。
对啊，
而且像 国内做的一些团队的一些作品，你包括一些大团队，包括九阳神功，这种
对对对，
它还都属于和三 A 大作不能抗衡的一种局面，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像国行的游戏，我觉得大家买还是会买一些引进的游戏会更多一些，而且它那些价格卖的也会更高一些，收入会更多一些。
那这个平台到底用什么吸引力来吸引开发者来往上的？只靠情怀吗？
不只是这个就是十年的空档期之后造成的一个新的机会，这个特别。
但这个机会真的有这么好和这么大前景，真的这么好吗？
其实这个
我质疑这个事儿其实不太应该，但是我还真的有这方面质疑，因为我不确定你们在国行上面赚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大概说一说。
数据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三月底上的，它这个数据都是人工传递的，没有一个像统计后台那种东西看不到，现在还不知道。
对，我估计索尼也不会让你们说，可能
首先是不能说这个具体的数啊，再有一个就是大家也应该能看得出来，你从一些比如说那个游戏的一些评论的一些数量啊，包括网上讨论这些东西的数量，也能大概能了解，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对，
确实并不是特别多，而且我们其实团队对主机的那种收入上的期待，可能也是觉得海外可能会卖的比国行多，
对对对，这个我就讲一下那个我的虚的一些感受，但实际上也是最真实的一些感受，就是刚才也就聊嘛，说那个很多很多玩家就觉得为什么搞一些手机游戏跑到主机上呢？
对，
我觉得真正从观众的角度玩家的角度去看，它是感受到了一种工业水平的差距，这个十几年来那个没有积累，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因为现在新嘛，大家这个内部这些开发者大家在一起总是讨论新的技术，讨论新的点子，就分享这些东西，大家是感觉到一团和气，所以从远的看这些东西是可以弥补的，包括有的团队有的人把国外的一些技术团队甚至都带回来，对，所以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也谈，要说做的话也是做一种未来，就像刚才黑黑他讲的，就国外可能是一种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也知道这金字塔传播嘛，就如果说在国外，
先往外做，
对，先往外做，国外如果这个你真牛逼、
嗯、
啊，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真牛逼火了，反扑回来，这个可能就效果非常的棒，大家就更疯啊，这个原来国行游戏还是很不错的、
嗯、
对，
而且这个主机游戏确实从这个设计上，因为它操作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个手机的这个手柄的操作的设计是很难的，因为它的按键非常多、
嗯、
然后你想用这个东西，它是能制造非常丰富的那种体验，操作本身就可以制作很多。
你说那老的那一批的硬核玩家，其实不说已经驯化好多年，拿这个手柄非常的熟悉，懂套路很深那种、
嗯、
然后实际上这个国行的这一次去推，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拿了这个东西、
嗯、
第一次看到它，第一次摸到，所以那个手柄的操作实际上大家对于手机来说他们不熟悉，实际上不光是在培养制作者、制作人员的一个
新的，也是在期待玩家慢慢的来熟悉这个东西，
没错，也是在培养市场。
然后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别这个也反正就是玩家的一个现象啊、
嗯，
就是我们参加展会看多了，就是现在大家就拿到这个手柄 PS4 的手柄，大家摁方向的时候都是用十字键的。
哦，是吗？
对、
嗯，
因为大家根本就很久没玩过游戏机了，
对，上次玩的时候、
都不知道那个摇杆
是
干嘛用的、
就是，
对，
上一次就是
对，其实那个摇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摇杆里边都是浮点型的，从零到一的值，然后十字键只有八个方向，
对、
啊，这个大家这个就
但是你们在各种展会上看到，就是已经很久不玩游戏的人接触到这个的时候，还是就是本能的去摁那个方向，
对，还是红白机那个年代的感觉，
对，所以从产品的设计上，慢慢也要是有一种引导，让大家就有一个熟悉这个操作的过程。其实当时你看那个，
所以你们的游戏其实很容易做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轻度用户
就过渡型的
过渡型
体验，对，所以可能 PlayStation 愿意给你们推一下这种，像面向大众市场推一下，
让更多人能有机会玩这个，别回来一玩这游戏，一上来就一分钟都玩不了，
就
放下
了，难住了，
对，所以就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我们为什么看好这个东西？
对，你们为什么看好主机平台？
对，这个，而且
是主机平台选择了你们，还是真的你们选择主机平台呢？
有一句特别那个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叫做是行入者选择了路，还是路选择了行入者？
对，
这
是
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这个我们可以透露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下一款 游戏下一款方向，其实也是准备就直接登录那个主机平台，
纯主机，
先就是至少是要先发主机，
对，
先做主机，
所以我们立场摆明了，实际上我们是看好这个事情的。
嗯、是，
但在这之前，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们的国际版怎么样？
国际版还没上线呢。
嗯，
国际版
是，但是
是
多少国？有多少国？
从、计划上来讲是全球都要上的。
嗯。
然后已经正在提交的地区现在是北美和欧洲，
是要逐一提交吗？
对，因为都是不同的，
刚才说的、那个、
要和不同的团队对接。
嗯，
就是索尼是每个地区都是单独的公司。
那只要是国内的开发者，我都可以通过索尼去联系到这些渠道做国际版的发行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目前来讲都是要通过发行商、
嗯、
就是索尼会介绍，因为工作量太大了、
嗯、
他都是人来跟开发者直接对接的、嗯、所以这种你
所以得通过发行商，
通过发行商来对接。现在像国内的发行的话是东方明珠嘛、
嗯、
然后还有像我们海外的合作的发行商是
绿洲，
是绿洲游戏。对、
嗯、
对，这个像那个欧洲和那个北美的版本是由他们来做发行。
嗯，
当然也是都是中国团队，这个也是像他们做这个海外发行的这个团队也几乎是第一次做主机的发行，所以会导致这个整个就是整个这个链条都是要磨合的。
明白。嗯，
对，我们算是一个第一个趟路的人嘛，算是吃螃蟹吧、
嗯、
这个也算是一个小游戏。其实我们也承认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小游戏，然后、嗯、卖的也不是很贵嘛，还好、
嗯、
相对手机可能会贵一些，但是在主机上那几乎是最便宜的吧。
嗯
啊，价格对，价格、
嗯、
其实这个价格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
怎么定价呀。
对、
嗯、
主机游戏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呀，这个比如说是$50啊，你这还是$5啊，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
嗯、
对，其实像我们那个在国行的价格是38块钱嘛。
嗯，
我自己当时觉得，应该卖100多吧。对对对，对，我其实从这个就是完全不对称的一种情感。我们、
嗯、
因为我们觉得在主机上其实花的功夫特别大，因为第一次做这个、
嗯、
很多都不熟悉，所以学习的那个曲线是很痛苦的。然后好不容易把它做出来了。
嗯，
但是对于
玩家不 care 这个。
首先玩家还没接触到玩家之前啊，索尼就说这个问题。
嗯，
索尼说你
的努力跟游戏卖多少钱
对
没
关系，
特别直接的。
对对对，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经验给你定价。
嗯嗯，
索尼会给很多的建议。
索尼是给你一个建议的定价吗？
给一个特别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就是你得按我这来。
对
对
对
对
对，
你最好按我这个，
最好按我这个来。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嗯，它不光是说你个销售价格，包括你的后期的一些营销，
嗯、
包括你比如现在我们那个金会员去打八折这些事情，
他都已经
促销多长时间
计划好了。
他是从他全球的一些经验，然后对你这个游戏类型的一个定位来决定的。
哦嗯，
对，他整个这个销售策略都已经是模式化的。
嗯，
而且索尼是日本公司，日本人就特别的死。
嗯，
这
个、也不叫死吧，传统嘛，
就是刻板嘛、
嗯、
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死，可能就是表示方式不一样，表达上就是模、
嗯、
就这意思吧，大家应该能理解这个、
嗯、
就是你很难这个降得过他们。
嗯，是就听我就行了。
对，开始跟我说那个你这100多块钱太贵了。
嗯，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那咱一块钱、
啊、你提了100多。
嗯，对对，我问我开始肯定是先
问。大哥，你手机上那个后来降到1块钱了
啊？降1块钱其实就几天、
嗯、
就确实是现在是6块钱，现在是六块钱、
嗯、
就
但差距肯定也不能这么大。
嗯，对，但是我其实也挺愤怒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的东西我卖多少钱你别管。然后我说那要不咱就1块钱，我就走量得了。
你跟索尼说呀。
是是是、
嗯、
然后当然也不可能啊，但他们就会说你这个也不是没有价值的，然后开始来安慰我。
他把切腹掉了。
对，然后就说你这个还是按照我们的一个建议来是最好的、
嗯、
然后这样你的那个收益和最后的这个市场的反馈都会比较不错，因为你卖太便宜的话，其实大家对你这个游戏也有一些不好的看法。
对，
其实
会不会觉得很 low 啊，不太好啊？
嗯、
而且觉得是你是真的就一手机游戏搬上来了，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手机游戏想搬还是挺难的。
嗯，移植的功夫
对对
没
错
没错，因为手机现在除非你原生就是 Unity 开发，但是 Unity 开发首先你的性能，然后你的图片的这个分辨率，然后还有操作的习惯，都是不可能无缝挪到手机主机上来的。包括现在其实 还有一些游戏我也知道也是国内的一些比较好的手机游戏，然后而且就是触摸屏的体验非常好的，具体哪个我先不说啊，那个要移植到 PSV， 因为大家对 PSV 现在好像反应特别激烈，
嗯，
就说为什么国行游戏很少发 PSV。首先开发者肯定都是选一个保有量比较大的平台，
而且索尼其实本身现在也不推 PSV 了，
嗯，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有点内部放弃的感觉，
对，不是特别推这个，而且在找内容上面也不会对这个 PSV 特别偏重，然后找那个只能上 PSV 的，
嗯，
它 PSV 它是本身有一个大触摸屏的，然后前后都有的，
嗯，
然后这个有很多的手机的好游戏是很适合的
移植
的，对，你比如说像我就随便说一个，但肯定也不可能啊，就是《纪念碑谷》
啊，
当然其实之前有《无限回廊》嘛，
嗯，
但是就《纪念碑谷》这样游戏，其实一直到 PSV 上玩起来点一下感觉也挺不错的，
嗯，
但是这个索尼都是不允许的，首先设计上就不允许，
嗯，
你一定要用我的手柄来操作，
哦，不允许是一纯触屏的游戏，
对对对，所以
我设计手柄你必须要用，
没错，所以现在 PSV 上你是下载不到，
这挺有意思，
下载不到
纯触屏，
没有没有的，对对对，而且触屏大家都会把那个做的比较弱，就是触屏的功能不是那么突出的，
哦，对对，嗯，
为了和那个智能手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对，
而且索尼
把他自己的功能也用上，
对，索尼其实自己也做智能手机啊，所以他自己对这个产品线的
规划还是很区别很明显，
非常明确，
嗯，
对，他就害怕这个好像就是很懒惰，把一些安卓的手机挪到
直接移上
移到 PSV 上呢，
嗯，
其实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嗯，啊，就反正大概我觉得说今天说这一大堆这过程啊，其实像我首先可能爱玩游戏，其实很多玩家在这个台肯定都不用说了嘛，
嗯，
再有一个就是那个想做主机游戏，这个肯定是想的，就包括任天堂啊什么的，
嗯，
我们都想，
嗯，
但是其实现在也已经确定好像任天堂是不会来中国是吧，反正会有一些消息，
嗯，
然后但这个东西如果他要是让我们上的话，我们也愿意去上一下，这都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需求，对于开发者的情感一种需求，
嗯，
但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路程大家还是要一个理性，首先也不用太去觉得这东西有多恐怖，因为现在大家都开放，其实而且现在 SE 就在上海就有公司，大家想去联系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
嗯，
然后可以坚持去尝试做主机游戏，然后可以去设计好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索尼的那个开发者账号，
嗯，
怎么申请？这个首先是不公开申请的，但是呢又不是不能公开申请，就特别怪异的一种模式。它的申请首先是需要有一个特别详细的企划书，
嗯，
对，
就是你的游戏的创意，然后这个企划书大概的一些模板就是你的游戏的创意点你要说清楚，然后你面对的用户群是什么，
嗯，
然后一定要有具体的，就具体到最好是能具体到这些人的
职业、
哦，
实际上是越具体越好，包括里面关卡设计的部分也是，
嗯，
对
对
对对，细分的越好越好，然后这个所有的细节你最好能就包括一些图片
事无巨细的给他讲明白了，
实际上跟日本人合作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键就在于你跟合作的时候他是拟定你，因为他不认识你嘛，
嗯，
然后拟定你跟他合作是100分，然后在这个合作过程中他会给你减分或者不减，然后来，
哦，他拟定你是100分是
没错，然后来确
定
以后会
不会，
拟定你是一个特牛逼的一个，
对对
对，
对，
然后通过你的一些漏洞
行为
来往下滑，
这就是跟中国人合作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哦，
对，中国人跟中国人合作
先给你降到最低分，
没错，然后给你
先认为你是骗子，然后我再慢慢的，
哦，
通过喝酒我才能知道你是不是骗子，
哦，
就是，对，
那感觉跟日本人合作最后可能感觉也不是很爽，
反正，
所以要时刻注意自己，
对对，要保持自己的，所以可能这也是这种文化导致他们日本人就特别细致，
嗯，
特别谨慎，
对对对，
也是这种也是因为文化导致的，
对你很负责任嘛，
没错，
对，如果你要去开发主机游戏要等着有一批关于那种文献资料的东西要等着你们，
对，
语言的障碍要突破，
对
对
对， 对，而且像主机游戏它首先是很专业，而且他们是一直都和很专业的公司在合作，所以他们是完全不知道小团队可能连文档都没有这种状态的，他们是不能接受这些东西的，你是必须要写，
必须要有
必须，而且最好是 按照一些特别正规的模板，其实模板正规的模板，游戏企划书的模板网上是可以找到的。然后你去写，写完了以后，最好你如果比较擅长英文或日文的话，会做成那个，会给他们
更合适，
理解更快一些。对对，索尼并不是日文为主的，其实像主机这块，主机的 CEO 是在美国的，对对对
对，
所以是以英文为主的。
嗯，
大家准备好这些，然后。再找一些朋友，比如说现在国内像，比如说我们可以找我们，然后找椰岛啊什么，找这些团队做过主机包小棉花什么的，做过主机
可以找你们帮帮忙。
对对对，
如果说看得上，我们觉得我们属于有经验的，可以随时找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特别乐意去
对
跟你们联系。
我们可以把这些企划书，然后传递过去，然后大家就有机会，可能就能把一个创意做到主机上了。然后主机实际上开发。是在现在为止啊，对于我们来讲是不花一分钱的。
嗯，
说你吃饭你
不需要你花钱，
不需要花钱，
开发机等等都不需要花钱。
开发机是免费的，然后用的那个 Unity 的 license 是免费的，然后都是那个专业版的 license 都是免费的，然后这些东西实际上开发者你只要解决你的创意、你的制作，然后你的吃饭就差不多了。
这个地方说一个有意思，那个当你申请到这个 license 以后，这个开发机。它不是属于你的，它只是借给你。如果
是租借，
对它当有一天你要是不在这里面再弄这一行，
要还的，
对，要还，对，出来混吃了要还，要弄的。
哎，对，其实那个它官方，你如果一台开发机不够的话，它的那个后台是可以买的，买但很贵啊，那就不是游戏机的价格，
对
对，
没错，特别贵，
可以买的。你比如我要做一个大型网游，我需要100台开发机，
哇，
那就要买了。
对对对对对，那就麻烦了。对
对，然后刚才李哲你们俩也聊了不少这个关于发行上的一些经验，解答好多朋友的疑问了，可能现在。然后最后我想再跟你们聊聊，就是你们对于这刚刚起步的这个行业有什么看法没有？因为现在其实手游，大家很多人也不再去考虑，然后真的去想去做 Steam， 其实是可能是。更多，然后主机，然后也有很多，然后很多人也情怀上也非常想在主机上做游戏嘛，那你觉得就是理，因为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至少我们在这个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而且在这个渠道上也都被推广，不论是 iTunes 还是这个 PlayStation 上都有，
对，
你们有没有一些可分享，就是到底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开始赚钱，就是你们做这种游戏真的能够赚到钱吗？
首先这个赚钱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发财啊，这肯定是不能发财的。你做这个本身就是说你满足你自己的愿望其实也是有一部分的，
然后保证不亏本，
对，
有的赚，
对对对，或者是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些办法支撑你的团队，然后你可以做一些不涉及它赚钱的这些思路，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这个其实我接触很多大的游戏公司的一些设计师和制作人，他们都是有这个情怀在做，因为毕竟都是专业，做了十几年，在中国其实游戏开发十几年，他们都是有这个愿望去做一些自己创新原创的一些东西的。然后其实原创的一些东西现在就分嘛，你比如说很简单的，大家想到赚钱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免费 F2P 的一些模式，然后去挖坑去挣钱，这个也没什么，这其实你付费的话也是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游戏性的体验的。但是你比如说做设计游戏玩法或者操作一些东西，就是一些表面上的一些游戏性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它就其实只能是最好是前置付费下载嘛，就是把这个游戏的一个内容整个一次性买掉，然后这你首先你的上线就已经有了，然后它你这个类型你在这个市场里边它能有覆盖多少，它不可能百分百的用户群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你再大概算一个数，然后再加上一个眼前就怎么选择这些渠道。你比如说像其实现在为什么大家特别在乎苹果推荐，就因为苹果不推荐的话
没人知道
你的上线
在哪儿，
对，因为其实国内很多
现在都这样 ，Steam 也一样，
对，
你每天就那么几个位置，每天但是上的游戏
太多了
，你怎么让别人知道游戏
是
游戏
是零个下载的、
嗯？
免费游戏上都是零个下载的，这个因为没有任何渠道曝光你，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刚才特别仔细的就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赚到钱？实际上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它达到很饱和以后，竞争的一个极端的环境以后，它有可能才出来赚钱的
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如果再去下手，就肯定来不及了。
对对，但现在 等于说在国内的独立游戏才刚刚开始冒出特别多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在不久的以后一两年，可能在刷了这一波以后，它就是冒出来那么一批，
它肯定会有精品，
对对，精品
出来或者相对的精品，
然后会给大家更多的希望，然后又有一批人再涌进来，然后继续厮杀
再刷，
对，没错，就是这样，
大浪淘沙是吗？
对，你看 iOS 虽然是很多人很多游戏进来啊 ，Steam 很多人进来，就挣那几个那几个推荐位，
对啊，
但是就是这几个推荐位可以产生出赚大钱的游戏，
包括其实头就是以前我听就集合的节目，大家还讲怎么上绿光什么的。
嗯，
对于现在来讲，上绿光其实早就不是什么特别。
但是绿光完蛋了，现在有点那意思。
就
上面什么玩意儿都有，
就是因为太多了，东西太多，几千个。
其实就是瞬息万变嘛，你看这个。
对，
我们前两年还做节目，大家那时候聊独立游戏，感觉是很新鲜的。
而且当时绿光是一个特别高的荣誉。
对，我操，绿光你过了，这太牛逼了。
没错。
但你看看现在绿光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游戏？有好多都是哗众取宠，就是大家就觉得你这个特别怪，特傻逼。然后就给你点，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那个现在主机的，就别管是国行的还是就全球的主机市场，它虽然不可能像手游这样让大家去这么就快节奏去消费内容，但是它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市场，首先它的售价比较稳定，然后它运作这个事情，我就说过刚才就是比如说连 QA 这样的事情都有专业的商业公司可以做，对，其实它的这个链条是非常的完
整，
非常完整的，
而且很成熟的，
几十年的这个产业，像我们我当然也可以透露一下，其实像我们在北美的那个就是和发行商合作的做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团队，他们其实也做过像 MGS5 的，在北美其实也是
发行，
也是他们，对，其实这也是就是整个这个主机链条上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很多专业的人，你别管你只要你的差不多，你的作品差不多，能达到这个平台的水准的话，你就能得到很多的有经验的一些专业人士来帮你来运作后边这些事情。
我觉得大家不要怕去做的东西好像工作水平跟不上，实际上我们私下的跟海外的一些发行商聊过，也跟我们说过很多比这个更糟糕的那个例子，在国外，在国外的对团队做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其实现在主机游戏大家也可以玩到，像 PS4 上也可以玩到很多特别简单的游戏，也不是特别好做的，也可以上，像因为国外就是因为这东西特别成熟，特别多了，但国内刚开始，所以咱们就是大家先努力呗，然后挣的少的话呢，就吃的稍微便宜点儿，
对，
省着点。
但我觉得你们要是冲着做主机去，还是往国外发，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吧。
就说眼前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这节目应该也可以说哈。我觉得我们应该我们自己在团队内部定的目标，就是主要在主机上的收入是应该来自于海外的。国内是
你们给自己定的就是主要来自于海外的，
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是调研过一些下载量的一些销售量，就这种小游戏或者独立游戏或者什么游戏的，它也是有一个固定的市场的百分比，它不像那种三 A 大作的
类型化游戏就是固定的市场份额，
对，这个也都是有特别特别多的数据来支撑这个，像一些三 A 大作为什么能说是三 A 大作，它敢预算那么多的投入，它就知道它最后下载量是多少，这个在从开始立项的时候它都能知道这些东西，像我们的一个预算大概其实算下来应该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
明白了，
对，
这个
也不是说国行不行啊，这个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现状，然后大家
现状就是国行还不行，
就是数量少，玩家数量少嘛，
对，
但是现在的玩家数量少也好，因为就是内容很少，其实打开国行的那个市场的话，现在如果上的话也有好处，就是你就比例就不太对，就是这个比例，你可能像我们这种游戏它就不应该占据50%-60%的下载量，不应该是这样，但现在就可以，所以你上早也有另外的优势吧，就是这种，所以也不一定会特别不挣钱，而且它毕竟还是有一些价格，而且这个游戏首先我先说一下主机上价格为什么贵一些，它在电视上的体验，手柄操作体验还是比在手机上好太多了，我们自己也这么觉得，对对，所以其实对我们团队下一个游戏能选做主机，就是因为综上这些东西说的，然后就觉得在主机上应该是更好的，因为主机上的产品的数量可能比那个 Steam 上的过滤光的产品数量还要少，
对，那肯定的呀，
对吧？
肯定的。
所以你从这样来分析的话，
嗯，
这个看好它是很可以的呀，因为、
嗯、
而且这游戏，主机上游戏，大家就是比如说现在翻主机的游戏的市场，你还能翻到四五年以前或者什么更早的游戏。你都有可能会买一个，
嗯，
因为中间有空档期的时候没得玩的时候，你可能会
找一找，
就找一个老游戏玩玩，所以那都有可能卖，所以它的持续销售就和现在的像比如说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手机游戏，
嗯，
那就基本上开始苹果推荐，然后做一些媒体的宣传，
嗯，
大概它的推广期就是前一个月吧，或者前半个月，过了这个以后，它如果没有榜单的位置了。
这样很快、啊、
就基本上就是
没戏了，
就是在运营阶段了，就
维持一下
第一波获得的这些用户的、
嗯、
然后让他们能玩比较爽，一直更新啊、
嗯、
或者能就是陪他们玩了大概，然后直到结束。嗯
嗯
嗯，
那这个发行商方面呢？
发行商方面我个人的建议，因为这我都是负责公司的这个对外的工作嘛，我接触的发行商手机啊主机非常多。主机的发行商其实我但都巨大的公司啊，但是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其实没多大区别，
嗯，
都是第一次干这个事情。
对，因为就是现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像这种独立游戏和主机游戏在国内的发行，
对，
就是一个没有人趟过的一个城池，感觉是。
对对，所以
而且所有的方法和道理，之前在其他渠道，比如手机平台上积累的，
嗯、
我觉得不太适用于这个群体，
没有办法搬过来的，
没办法搬过来
的。
对，所以就是从零开始。但是这个发行商到底能帮助独立游戏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他现在在发行商
怎么做才有效果？
发行商的眼里，其实我们和一些商业引进的一些游戏没有多大区别，
嗯、
甚至于觉得我们更好做一些。
嗯，
就大家都是说工作难度来讲，
嗯，
因为我们首先是国产的，然后就是有很多审核上的一些便利，就是说我们是国产内容，可能审核上就会稍微的，我不知道啊，具体我、
嗯、
因为我不参与这审核嘛。
嗯，
但是你像比如说现在这个发行商，嗯，什么游戏都接，像我们的这个、
嗯、
李，还有这个之前的影之刃，
嗯，
还有现在的 FF15，
嗯，
我们都是一个发行商，
嗯，
都是东方明珠，
都是东方明珠，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在通过不同类型的产品在磨合，然后整个这些发行这个都需要干什么。哦，这个有一个小经验，就是说大家找发行的时候。嗯，需要谈什么？
嗯，
不是需要谈钱的，
嗯，
就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什么的，这个或者分成比例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行业的
规定。
对对，其实你再怎么谈，
嗯、
你
也跳出那个圈了，
差不了都上差1%、2%吧，
嗯、
那就是个人的一些技巧，但是这些都不是没什么东西、
嗯，
主要发行商的工作，包括手机的发行商都是一样的，
嗯。
签合同，发行商里边最重要的点还是说他们会做什么工作，这发行的这个、
嗯、帮助你做些什么工作。
对对对，比如说去参加展会，然后去在哪些媒体曝光、
嗯、
然后媒体曝光也不是说你给钱就能买到这个媒体的这些曝光的、
嗯、
这个也是靠一些持续你的形象啊，你提供的这些内容。
那你自己也在做发行其实。
嗯，
比如来这儿做节目，
那对，
没有没有，中央明珠可没找我。
哎，对对，这个是没找的。对，这个啊，这个那就是另外一个发行的意义。这个也是、
嗯、
一会儿我再说一下，我先把这个说完。
对，你把这说完。
这个就是说，发行商他们，你要谈的其实就是说，他们能提供给你什么级别的这个推广资源？
嗯，
其实这个推广资源是有不同的级别的。
嗯，
就是369等嘛，相当于
对对对，
就是你买那个。
买套餐，
对，买套餐的感觉、
嗯、
其实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游戏类型，然后首先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再可以衡量你自己去争取一下，比如说我能获得里面什么资源。
嗯
嗯，其实我们一开始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啊，就是我们一开始商量，我们是想去做那个同捆的主机的。
哦，同捆主机、
嗯、
对，是想，因为我们这个画面其实也挺不错，印在主机盒子上挺好看的、
嗯、
然后你这个买这主机
中国风的一个，
对，里边印一个，然后那主机上甚至于再印一个那硬盘盖的话，就那就更好了嘛、
嗯、
然后但这些东西最后没做，也是因为就是说一个游戏的一个量级，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排期啊，一些资源、
嗯、
大家都觉得好像 很久才会有一个新游戏。
对，
但是在拍在发行那儿或者在索尼那儿全是满的。
哦，
大家总是觉得好像啊，我这么两三个月才看到一个游戏。
对啊，
其实在发行商那儿就是每天或者是每个星期都有，
都在上
游戏，都是有新游戏的。
嗯，
特别多，或者没发出来的东西也是有很
是
有很多工作的。就是比如说我去安排一些展会，大家总是觉得好像我就装了一个主机，然后把那个主机扔在那儿，弄个电视就可以。
嗯，
那提前，你说你们做集合，其实做活动也
明白懂
很辛苦的，要准备特别多的工作。比如说那些印刷品的那些东西，首先都是人设计出来的，然后再去找一些厂商做试做，然后最后达到要求以后再去布展，然后再按照那些时间准备。
嗯，
所以其实发行商也并不是说几万人的公司，也是一个正常的公司。
嗯，
他们就是要很多公司的很多工作要排期，要串着来。
嗯，
所以你也会去跟他们谈这个，他们也会根据这个，有的时候都不是说他们对这个产品有什么看法。
嗯，
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的档期的问题。
哦，
比如说要去 GDC 啊，或者要去什么，要有重大的活动。
嗯，
他们就会前后要准备两个三个星期，这些时间也赶不上了，那你肯定这个资源就不能获得。
嗯，
不是故意不给你，就是你没赶上这个时间点。
嗯
嗯，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再说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发行的努力。啊，
你个人发行的努力。
对对对。
嗯，
其实像这个游戏大家那个看了很多的曝光，别管手机版啊 Google 的那个版本，
自己跑了不少。
哎，他特别的努力在这，
嗯，
在这个方向。
所以我感觉东方明珠更多的还是就是帮你们在审核之类的这上面帮。
也不是，其实也有一些大的资源，比如说去，
嗯，
去争取一些推荐位，那个 PS 里边的那些。
哦，对对对，
那些位置。
嗯，
那不是随便给。
但你说好多媒体包括社交平台上都是你们在自己做。
自己在运作。
嗯，
这个是我给那个未来想做这些游戏开发的一些人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这个特别关键，尤其对于独立游戏来说。
对，因为大家都是过去都是开发者，你比如说你来自于一些游戏公司，或者是来自于哪儿，你别管是来自于哪儿，这些人能做游戏的这些人普遍都是以我起码我现在认识是这样啊，是以程序员或者美术为主的。
对，
这两个工种其实都是特别闷的那种工种。就是不能特别说话，然后见到陌生人可能说话都比较脸红的那种。
嗯，
或者在
不太能聊，
或者在社交网络上也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向的那种。
嗯，
就是不是天天把自己变大 V， 天天在这天天各种各种说，
嗯，
各种晒照片什么的。
嗯，
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说大家如果想把这个宣传工作做好的话，自己也得去放下这个
出来晒晒太阳。
对
对对，得克服这个东西。我其实我的小时候我跟大圈一直说这个，我的小的时候是见任何陌生人都不说话的，
特内向的。
对，现在变得特闹腾，
见谁跟谁聊。
对对对
对，其实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最核心的需求，我就是想把这个游戏让更多的人知道。
知道。嗯，
因为你别管你做的是一个大作还是一个小作品，
你的努力确实我们都看得到。真是这挺长时间了，确实都看得到。
对，就是反正你忙活完了以后，你在家里忙活完了以后啊。
嗯，
这个好的东西呢还是需要好的宣传去推销给这个人。
嗯，
这个不是说你去卖的话，
这和开发一样重要。其实
没错。
嗯，
这个甚至于
超过
开发，超过开发。但是首先这个事情你不能用这些夸张的一些宣传的手段去过分的来说这些东西。但是你在保证一些诚恳或诚实的前提下，还是要尽量的多让他有机会曝光，让更多的玩家能看到，是最关键的。
嗯，
要不然你做的再好也没人知道，或者有人知道以后因为你的宣传不够，可能大家对你的游戏设计不理解。
嗯，
然后你想表达的那些情绪大家也不知道，然后会有一些舆论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方向，然后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问题，然后就导致你最后的这作品会在网上的口碑会特别不好，也会导致你后来的一些失败。
所以以后大家还是会再看到我们的。我们还会再来。对对对
对。
嗯，
我觉得分享的东西今天特别好，就是解答，我估计解答了好多人的疑问，到底怎么应该在平台上发布游戏，尤其是刚刚出现主机平台，然后如何找发行商，
对，
然后如何审核，然后如何去国外发布等等等等。我觉得你们是第一个做出来的，然后也可能后面有更多的人吸收你们的经验，然后再共同提高。
对对对，其实我们是现在 做这个事儿，一个是给自己探路，还也是跟大家一起去尝试这些方向吧。然后如果好的话，我肯定也会，我刚才也会说了好多好的一些经验什么的，分享给大家，告诉你们有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其实
行，
大家可以去实现一下自己的小愿望吧，我觉得。
然后正好也期待你们下一款游戏啊。
谢谢。
木指主机平台是吗？
是，
绝对不敢啊。
不敢。
哎，这不是你
一定一定得上。
对，你不用先吸一口凉气，不敢肯定不敢。
嗯，
这必须不敢的。现在其实我从技术层面，我们已经跟很多主机的那个开发者去交流很多，我们现在也认识很多，包括像那个
Mark
还有一些更有经验的一些曾经在日本啊，像商业大厂工作过的
姚丸
啊，
就是姚丸
他们，
姚丸还有刘博，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姚丸是专业的美术，然后刘博是专业的
程序
，对对对，这些我们都是在提高，在网上努力，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有那个从外面回来的人，然后现在愿意在中国来，
特别好，
为土地来做这个事儿，
直接上去抱大腿了，
对，然后又带起来一波新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儿是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没错没错，
特别好。
而且我是觉得现在的，就是中国的，就是纯中国人做的这个游戏，是绝对能超过现有的这些三 A 大作的，没问题。从资金，
其实我们也认识了不少就是做三 A 游戏的人，我们也采访过挺多的，
对对对
对
对对，
其实是有，真的是有，而且实力不足，
没错，
所
以大家其实三 A 大作首先还有一个就时间周期特别长，所以你像国外厂商，它都是迭代，都是有一些作品，今年发这个，明年发那个，咱们都是从第一次
开始嘛，
所以大家还觉得国产游戏还都是一些特别简单，因为我们上的快，也是因为我们项目小嘛，所以其实这个现在在做的一些有一些大项目，比如像姚丸的做他们那些，
对那个确实大项目，
对，所以等他们出来以后，大家也会对国产游戏会有一个新的感觉的，对对对，没错。
所以以后我们可能会采访更多的国内游戏开发者，这些经验我觉得都特别宝贵，而且每个团队可能遇到的事儿不一样，但有些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有能避免就避免，然后有能吸取就吸取一下，然后一起提高呗。
对对对，
今天特别感谢二位，
谢谢谢谢西蒙，我们第一次
特别有含金量的节目，
对，我们也是第一次从这个听众变成了一个来说话的人，感觉很幸福，
对，
很
幸福。
其实还有好多类似的团队，以后我们都会慢慢采访。然后其实这个圈子里好多大家都是朋友嘛，
没错。
对，后来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参加，
一定得喝酒，
对，喝酒，喝高嘛，断片嘛，对，可以可以可以，行。那今天先这样，来，
好嘞，
好，谢
谢你们，再见，
拜
拜
拜拜。